敬的诸位长辈、诸位学长，大家下午好，是了吗？晚上。我们刚刚读了这两段经文，其实很深刻的做人的根本，大根大本在孝悌，孝悌业者即为知之本，其为人也孝悌而好反常者悌。这句话呢，就让我们了解到在家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。离开家，不管到社会哪一个团体，就懂得忠于领导，忠于团体制度，就懂得教以孝，君子事亲孝，故忠格以与君，事兄悌，故顺德以与长。他到单位去，对领导者、对年长者、对同事都懂得有爱恭敬，这社会就安定了。由此这句话再翻过来，其为人也不孝悌而不反常者嫌矣啊。假如我们不教给孩子孝悌啊，他出社会是别人添麻烦添乱啊。为什么人走入婚姻啊，这婚姻是大事，都得要拜天地啊，那要为整个社会有好的下一代负责。好，我们这一节课大家一起来学习左传的一篇文章，在第一页，周朝的文章呢，郑伯克段语言，左传是春秋时候的史官，左丘明先生写的，叫《春秋左史传》。而在古代啊，其实天子跟君王啊不好当啊，我们都只看到哇，皇帝啊，天子权力很大，都不知道他们的日子怎么过的。那从小当太子的时候，那就两三点就要爬起来了，那早朝四五点五六点就早朝了，为了天下的事物啊，非常的忙，而且啊，他们的一言一行，随时都有史官监督。这样的日子你能过吗？不能乱讲话，君无戏言哦。你不能讲话，没有了，我开玩笑的啦，不行哦。动而是为天下道，言而是为天下法，行而是为天下之后。所以左史还有左右两个史官，左史记史，他做了哪些事，发生哪些事。所以这个左丘明先生，他的左史《左传》专门记载春秋时期啊，这255年的历史。这个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啊，12个君王的政治，255年的历史，《左传》记载。又是纪言。就记这些君王所讲的话，我们五经里面有一本书叫《尚书》，里面多 春秋左氏传他也是让孔子所做的春秋，春秋是孔子做的，那里面的整个历史更加的详细，进而呢把孔子写左传当中的生平大义把它彰显出来，因为怕后人看不懂。比方说这篇文章我们还没读，春秋就是这一句哦，郑伯克段于鄢。好，讲完了，大家懂了没有？但是啊，你不得不佩服孔子，就一句话哦，就把这历史里面的功过啊，全部都给他点的清清楚楚。孔子毕竟是圣人，郑伯他是郑庄公啊，为什么叫他郑伯？他没当好哥哥啊，不称他庄公啊，称他郑伯啊。克，克是功克呢。两国打仗呢，现在是哥哥跟弟弟用克呢。孔子一个字啊，就点出了一个历史人物的根本错误，而且传至后世2000多年。所以那时候的人特别怕孔子的病。好啊，乱臣贼子，你们什么事都敢干，我用这个笔把你记下来，他就害怕了。会怎么样？遗臭万年呐、啊！所以以前人他必须害怕习惯，现在人写吧，你就写吧，我不怕，这就麻烦了。我说这一定要有羞耻心才行。事实呢，他对家族有责任，对社会有责任，他就有羞耻心了。克段，这个段是郑庄公的弟弟啊，他好歹也是一个国的公子啊，不称他公子，称他段。为什么？他弟弟也没做好，每一个字啊，都把整个做人的本分褒贬都点出来了。于鄢，那个鄢呢、啊，是郑国的边疆的一个地方，代表这个哥哥追弟弟啊，追得很凶啊。所以这个春秋啊，意义非常的深远，必须要孔子的弟子，他直接呀、啊、受教于孔子，他才能深明大义。所以春秋这样一直传下来都是孔传，都传于孔子之下传出来。下传给他的学生啊，一个叫公羊高，一个叫谷梁奇，由他们两个传下来，另外两本就是公羊传、谷梁传。所以彰显春秋的史实跟意义的有三本书：春秋左氏传，左丘明先生写的；公羊传，这是公羊高先生传下来的； 家了解整个故事过程当中的事情发展，还有这些强度的心态跟行为。我们过了一遍了、啊、再回来我们看看给了我们什么启示。所谓以铜为镜，真以观，以古为镜，是心镜。这个就是你说的以古为镜，是心镜啊。一个国家，一个家族的兴衰，在里面呢，就可以得到启示。以人为镜，明得失。我们读历史啊，每个人都是来启发我们的。一个历史就是对我们的人生呢，就有很多的感悟。好，我们来看郑国克段于鄢，隐公元年，中断。隐公是指一个春秋啊，是鲁国的时期，春秋。其他的国家，他就不一定是春秋，但是呢，都有几笔史。所以我们看史记里面呢，春秋的这些国家很多的历史都是记载下来。所以《左传》是从隐公元年到哀公27年，255年历史。这是当初的意思。郑武公去于世，郑武公呢是郑国的国君，这个武啊是死后，是指的去世之后啊给他的尊称啊。郑武公娶了申，名武姜。这个武啊，因为他的丈夫身为武公，所以这个武呢也是随着他天生的这个嗜好，后世称武姜。而姜啊，是他的他是姜姓的国，姜姓之国的应该是公主。他的名叫申，所以世人称他叫姜。所以这人这个姓嘛，走到哪儿，代表他的家族，代表他的国家，这人哪有不庄重的道理？德有上，以敬修吧，这修亲包含自己的国家，自己的姓氏嘛。身庄公及公叔段。他生的两个儿子，郑庄公跟公叔段。庄公务申，这个字念务申，就是难产。生这个庄公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呢，差点就丧命了。所以荆姜氏。生他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姜氏可能非常敬 饿死了。他的母亲呢，对他态度非常硬，可能是这个生的过程当中实在太痛，差点就要伤了，睡过去，哀弓数段。他后来又生了个儿子，弓数段，玉璧之。这个母家呢，希望让这个小儿子来继承君位，弃妻入宫，他这边弃，弃就是屡次请求，就不止一次了，给正宫要求，你就换这个弟弟当君王吧。公夫婿，胡公啊。庄公即位，后来武公去世了，儿子庄公即位当君王，位置其次，他的母亲啊替弟弟要求，你就把祭这个地方啊封给你弟弟吧。这个祭当时候就是牢这个地方，本来啊是一个国国的国土，在河南这个地方啊，不要地下去的城市。我们看下文，公曰啊，庄公对他妈妈讲：“是言义也，义就是是这个地方，就先。”就好像现在哪一个县的这个名字，沿着我们一看的三字图啊，就知道呢这一个地方啊，四面环山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是个很好的军事之地啊。所以他的妈妈希望他封这个地方啊。国书啊，这字言义也。国书十年，这个字念国二十年。当时候郑国要攻克这个国国啊，费了相当大的力气。这个国书本身呢，德行也不好。后来呀、啊，这个国这个地区啊，就是。好不容易啊才拿下来，这个也是怕的，这弟弟去了之后啊，那以后就很难，假如他有什么不好的念头啊，那就很难对付他。他义为命啊，这个字跟你我他的他相同，他义其他的谢意啊，不行的，其他的可以，其他的只要你说了，那我唯命是从。这个唯命呢，其实也流露呢，毕竟是他妈妈的要求。结果可能过没多久啊，请进，他妈妈看这个是没有要到了，要求啊，请这个地方，这也是在河南。阳这个地方，死居子，让他弟弟啊住在这里，住在这个地方，为子兼程太师，这个字念太，结果接下来呢？配角出现了，他的侄子啊， 代是指君王送给他的礼物，在中国运都城过脖子，这个白运都过脖子，这个字啊是建筑单位，这个方丈啊，我们一个平方啊，这方丈就是平方丈，称为都，三都啊为一个字，这是古代的一个建筑单位。所以三百啊，百啊，脖子啊，就是那个他的身价三百丈宽的，一百丈高啊。所以这个他现在的这个城墙啊，很坚固啊。他的这个都城过脖子，脖子海面，这个对国家是很危险的，这个已经啊违背礼制，古代这些都是有规矩的，所以先王之制，他们的先王有规定的制度，一个国家当中呢，大的都市不过三国之一，他的那个建筑啊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，中的城市啊不能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，小的都市不能超过九分之一。那他现在的都城过不是很早就已经啊超过这个制度了，所以斤斤不度，就是不是度，就是规矩，不守规矩的啊，就是太疏这个斤斤这个地方呢，已经可以视野就没有在规定之内的违法，均将不堪。这里有均将不堪，我们了解到这些臣子啊，他都是以国家为主，他不是你将不堪，均将不堪的提醒他，你是君王啊，你的一些决定啊，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安全，你不堪的，我们这个国家也会有很大的灾难。这个堪就是成熟，这样子啊，国君你就无法承受啊，往后的发展会失控啊。公曰，庄公讲的，将死于子。这个我母亲要啊，焉必害？这个焉呢，就是何啊？如何能避开这个祸害？对曰，这个曾子讲，将死何厌之有？这个将死呢，厌就是满足，就是何能满足的了呢？所以贪得无厌，这无厌就是没法满足，不如早回去。这个死就是死， 算的准备好了，无时不慢。慢难比拼，一直慢就好像那个叶子长得很快，一直在扩散，长得蔓延扩散。慢难出也，你等它扩散了，扩展了不好，对吧？慢潮流不可取。这个慢潮呢，指的就是这些杂种易长难取的虫，不能让它一直长。慢潮流不可取，做了这个比喻啊，慢潮流不可取，况君之重病，更何况是国君呢？你从小被宠坏的弟弟，那就更不好收拾了。公曰：“多行不义，必自毙。”他做太多不符合道义的事，他会这个毙呀、啊，就是倒了，跌倒了，或者是灭亡了，就是不会成功的。他做了太多不道义的事，会自取灭亡。似乎太极，你呀、啊，这个就是真，他真是你孤就是理解等着看吧。好，说话就是你等着瞧看看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下一段。这个事情呢，持续发展的很紧凑，继而太叔命西鄙、北鄙、鄂云齐啊，这两个地方啊，都属于边陲啊，边疆的城市啊。这个鄂云齐啊，在西上可能啊，对庄公要进。要纳税啊，也要纳税于他。其实这个就慢慢的逼人民啊，要对庄公啊恶心的、啊，就听他的，不听庄公的。另外一个孙子啊，看到这个情况，公子女啊，子贡，这个子贡啊，就讲了。国不堪恶，君将若之恶。这一国怎么可以有两个君王呢？国君啊，你将这个若之恶，你到底怎么打算呢？欲与太叔，君其实。你假如要把国家让给太叔，那为臣的我现在就请求啊，就去侍奉了，君请侍奉啊，我尊重君王你的决定。你假如要让给他了，那我们侍奉他。若服于君王，你假如并不打算把这个君位给你弟弟啊，则请阻止。就赶紧啊，那请求你呢，做出决定，无声明心，无就是不要让啊，老百姓生起恶心啊。其实说实在的，遇到这种情况啊，谁最可怜？老百姓跟这些臣子啊，兄弟的不和，造成整个国家陷入这种冲突，所以位置越高，要越谨慎啊。公曰：“无用，将之。” 又收恶以为己，就把那两座变成了变成自己的管辖的地方。基于灵言，这个灵言又是另外一个限制，它开始扩充了变成这些地方。是奉愿，就是公子女又说了，这个公子女应该是掌兵权的哈，这常常在军事情况可以后将得重。现在可以决定了吧？后呢，就是他的土地已经越来越广大了，越来越多了。继续发展下去，他会有越来越多的群众啊，基础啊。公曰：不义不逆，后将不亡。这个句子啊，有两个解释。第一个解释呢，就是不义是什么？对君王不义，不逆啊，这个逆是侵害的意思，就对兄长不逆，就不侵害兄长，跟兄长冲突。所以呢，也是指的他的弟弟于君不义，于兄不弟，后将亡。纵使土地再大，他还是要失败，这亡就是失败完蛋的。另外一个说法呢，是他做出的是不义的事情，人民啊不会亲近他，不会认同他，这叫不义不逆，是第二种说法，不遵守的气候。接着就有新的发展，太叔玩具。玩具啊，完成的城墙啊，军是积累了粮食啊，都做好准备啊，要打仗了、啊。善甲兵，这个善啊，是整修啊，制造很多的盔甲、兵器啊，居住甚土。又准备好了很多的士兵，这个胜呢是十匹马的战车，这兵马准备好了。江西镇将准备啊偷袭郑庄王了，夫人将起，这个夫人是武将。将其自然，就是准备啊，做内应来啊，跟他的这个小儿子李业外合啊。结果公文提起曰，这个郑庄王也很厉害哦，但我就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自己的，是吧？他的眼线呢也铺了不少。打听到啊，他哪一天呢要里应外合，结果他说可以了。命赤公率车200乘以伐晋。首先呢，派出200辆战车还有士兵呢，讨伐荆这个地方。荆叛太叔 会在整个世界呢表现出来，就是这个敌人在那里谋划谋反之计。所以一般的百姓看到这个情况，古代的人呢虽然不识字啊，对这些道理啊他还是很清楚的，所以不认同这个太师。结果呢军队讨伐了，这个段呢就开始逃了。段入于燕，这个燕是指燕定县，攻伐楚燕。他的弟弟逃到国家的边缘的城市了，结果这个庄公啊自己出马追到了这个燕地啊。五月辛丑，这五月23号啊，这个弟弟被追得不行了，太叔出奔公国，就逃出自己的国家了。这里用出奔哦，出奔就是已经有罪的叫出奔了。这个是河南的辉县这个地方，逃到这个地方去了。好，书曰，这个书啊是春秋经记载，客郑伯克段于燕，段不敌，故不言敌。段做出来的行为不敌呀，所以不称他是敌人，所以叫克段，没有说克敌呀。所以从每一个字当中啊，就是在断他有没有尽自己的本分，在证明啊，你有没有尽孝，你有没有尽慈，你有没有尽体。诸恶军就好像两个国君两个国家在打仗，故曰克，明明是自家兄弟啊，都用克来形容，根本没顾及兄弟情分。克就是要杀的那种态度不出来，称郑伯，好不称他庄公啊，讥之教，讽刺他没有好好教育他的弟弟，谓之郑子，就是说呢，郑子。人民呢，中国人民的他们的心态，他们的态度，都是觉得这个弟弟啊比较这个不对啊。不言出奔，这个出奔还是有罪，叫出奔。孔子没有讲出奔，反而是讲语言。这个含义就很深了。写到段，就已经是。责任这个弟弟错了，但于焉呢就依然不是继续指责弟弟了，是 哥追到了眼底啊，所以实在呀、难以相比呀、很难接受是弟弟不对呀、为什么？哥哥追弟弟了，追得很对不起呀、追杀他。可能有人就会问了、那不然庄公要怎么做啊？要放慢追，让弟弟有足够时间逃走。那就是你有这么勤奋，你追得那么急了、所以公子还是这一个字啊，就把事情每个人心态哪里不对，把它点出来啊。好，所以叫语言呢不是勤奋的。接着来，我们看剧情，顺着发展下来，遂子将死于陈营。这个遂啊，就是很快的人就做了零零七。智能是幽静，把他的母亲放在一个地方很乱静起来。放在这个灵隐县，这个陈营就是现在河南灵隐县。而喜剧的庄公啊，刚讨伐完他弟弟，火气很大，很心里不平，怕死掉，不及黄泉不相见。这不及黄泉就是不到坟墓嘛。不到时候，这一生不见了，死都不见我母亲了，饥而悔之。这个饥就是不求所有后果，所以人啊，有情绪的时候啊，你安全一点。人一生气讲出来的话，往往都是言，都会啊，可能让别人难堪了。让自己后悔，尤其啊，他又是一国之君啊，君无戏言啊，那个一讲完，又是就起来了，所以他后悔了。接着，尹考叔为尹古中人。尹考叔呢，当时候是尹谷这个边城的封啊，封疆，就是他是守封疆的官员。文子啊，这个我就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他了解这个情况了，有限于公。他进献呈现一些物品贡品给他的国君，给庄公。公是当时的礼貌，臣子进献东西给君王，君王回礼啊，请他吃饭。考叔啊，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啊，他这么做啊，是希望帮他的国君能解难。所以啊，做一件好事就不容易啊，得想好很多方方面面的考虑。所以他知道呢，他献的这个东西啊，君王一定会请他吃饭。吃色肉，他在吃饭的时候啊，把君王给他的食物啊，放在一边呢，不适合吃。公问子，一般他吃到君王的食物啊，很舒服，这么好的食物啊。一 般人应该是啊，心沮丧，是吧？可是你不是，结果他不是。这一月，庄公问他：“哎，你干嘛不吃？”他回答道：“小人有母，我有老母亲，皆长小母子，我所有好的食物啊，都献给我母亲尝过，我才吃。未尝君子羹，未曾呢吃过君王所吃的粥。这个羹是代指的粥。哎呀，古代那个时候，一年吃不到一两次粥啊，所以这个食物呢，他觉得很珍贵啊，又是君子的。”为此恳请君王让我拿回去呀、啊，给我的进士。这个为呀、啊，就是真勇，真心勇的情。当然了，这一告诉我是当时候的小子，讲这一段话的时候，那都是真情流露啊。所以。庄公听完了也很受触动的公曰：“俄有母位，你有母亲可以呈现，可以奉养，依我徒。”这个依呀、啊、是语气词、啊、有点觉得哎呀，怎么你有母亲可以奉养，只有我没有。所以这个也反映出啊，他后面再来看到孝子孝顺母亲呢，他也非常的敬佩啊，也很感叹自己的情况。颍考叔曰：“敢问何为也？”这个。颍考叔很装的不知道这个事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所以当好人不容易啊，得方方面面考虑啊，得让这个君王很有面子啊，有台阶下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公曰：“故，这个故就是把缘故啊来龙去脉来告诉他，请告知。”也表达了他很后悔啊，自己讲的那一句奇闻。对曰：“君何患也？”国君啊，你有什么好担忧的？若绝地即去，这个字念绝啊。从那个挖的那个锯子，手指把它锯。你只要挖地挖到有泉水的地方，就挖深了。水而相见，这个水是地道，挖出来的地下的通道，就是水。你在地道下相见。那个地道不就是黄泉吗？是吧？不就到黄泉就见了吗？所以这个领导有不对的地方，给他提醒之外，还要把对策先想好。不然呢，你给这个领导一建议完，他说的我也不知道。他说：“那你不是白讲？”这么做呢，确实在黄泉相见的，在地道里就是有黄土啊，有泉水啊，其谁越不然，谁会说不行呢？谁会说不对呢？当然了，这么用心良苦，让我只想 相信天下人也没有人会说不对的，也都会很欢喜看到这一幕。公从子，那就让他去做。公入而子，这个庄公啊，走进密道，憋了很久了，讲了一些气话的，不知道多久没见到父亲。这毕竟啊，不只是天性，看到他妈妈不由自主。荣荣是何乐啊？意义啊，是心情愉快，抒发了情绪，就是他母子的心情不大一样，不过都是比较好的，很欢喜。遂为母子如此，之后啊，就好像这个猪啊，就像小孩一样，这时候母子的感情，这个猪是也是人之初，性本身它的天性恢复。其实啊，这个心境啊，是其实都有啊，就是被欲望。什么时候放下，什么时候又回到那种孩童时候的父母的那种情爱。所以君子曰，这个君子是《左传》常用的评论这些历史的时候所用的称呼。君子一般的应该是指学问的个性的人，也是反映出当时候的读书之人、聆听之人的价值观，他们会怎么看这个事情？说到引考书全校，这全校就大笑，爱其母，对他母亲呢很孝敬。这个纯孝啊，也是纯子当中啊，纯而不夹杂欲望在里面，不夹杂欲望在里面，不夹杂这些习气在里面，这样才能纯孝啊。人把父母的过失放心上，就当不住了。怨恨可能就慢慢滋长了，情绪慢慢越来越大了。纯孝、爱其母、义其庄公，这个是义，就是啊，他的这份孝心啊，感动了庄公啊，推及到了庄。让他反省自己，思过能改。而且我们要了解，庄公能改，他这个国家的命运才能改。假如国君不孝，这个国家就麻烦，就没有了。老百姓呢，有样学样， 上有好者，下必是焉。这个是他正果的一个为难。在这些孝子当中啊，这些邻里的读书人眼中啊，他看得到那些困难，所以赶紧一来啊，帮君王解困，也是帮这个国家解困。所以接着引诗经的一句话，诗曰：“孝子不愧，永惜而泪，其实是为苦。”《孝经》里面这句话提到，不愧呀、啊，就是没有求救，就是孝子的孝心啊，没有求救，他的至孝的行为啊，一生都是这样保持下去，甚至于这个孝心啊，又为后世所效法。我们现在看二十四孝，一看大顺，一看明子谦，都被感动，孝心都被他们激发，孝子不愧。永惜，这个惜就是赐给了这个泪啊，就是求求全，赐给了赐福给了他的这些国家主权。其实是从哪里来啊？福田心根啊，这个孝心教化感动了他整个国家的人民，这个国家哪有没有福的，都有孝心呢、啊、这个国家奠定了。所以其实是为福啊，意思就是说的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，就是孝经这句话应该呢，也就是说明了应考书这个孝心啊，能够达到的一个很好的影响。好，这是整段呢、啊，《左传》里面。郑国客观语言的请问，好，故事讲完了，请问大家，您觉得谁错了？妈妈还有没有？两个都错了，还有没有？但是大家注意哦，我们今天这一篇文章啊，三个主人翁是一家人，一家人论的都是对错，解不解决问题啊，是吧？家里是讲对错的地方，家里不是说理的地方，说理其实说理呀、啊，就顾及不到情哦，伤情哦，伤情。请问大家说的还是道理吗？你伤了情，就跟道理不相应了吗？讲的话是道理啊，心态不对啦，有情绪的，有责啦，讲的再好的道理也没用。所以就好像我们面对亲人讲话，首先不能有情绪，带着情绪讲道理哦，对方只记得刚刚谁脾气很大，刚刚谁不高兴，道理记不进去啊。所以一家人的那个道理都要一无色，走不深啊，比较听得下去啊。 好，我们现在再来看一遍圣经，我们来感受感受，怎么样让这一件事不发生，不会恶化成这样？那我们就从这个历史当中得到智慧。其实世界很多事情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无奈？哎呀，这个家，那个家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为什么难念？第一，都是到了严重的时候才处理，难怪难处理嘛。大家看看现在的人到什么时候才知道癌症？我啊，癌症了，我啊，高血压了。现在的人很迟钝啊，都很严重了才有反应啊。为什么会都迟钝呢？不读圣贤书之过啊，没有这个判断力的。假如大家都念过《黄帝内经》啊，就不是这样，是吧？不治一病，治未病；不治一乱，治未乱。防微杜渐，事情就好了。所以春秋啊，那个时候很乱，父母杀子，臣弑君。非一朝一夕，那不是一天两天就变成这个局面了。其所由来者渐，会变这么乱呢，是渐渐形成的。由变质不成变，这个话很给人启示。应该啊，早就要分辨出问题，却不早一点处理啊，才会造成逼崩越快的结果。好，诸位学长，现在的下一代乱不乱？不要说下一代，我们这一代乱不乱？乱哦。我们的上一代、上两代没有变，我不是指责了啊，我是指我们这几代人啊，把什么放在第一位？能力，是不是？把力、把钱放第一位，这么讲哎，哇，这个假如同时这些人啊，在这个时代看，哇，乱的一塌糊涂。居然叫这么颠倒。论语说，君子喻于义，君子明白自己的道义本分，小人喻于利。那假如父母都是哎呀，怎么样对自己有利呀、啊、怎么样多赚点钱呢、啊、请问大家教谁呀、啊、教出来的都是什么人啊？问题有这么难吗？小人喻于利呀、啊，我们教出什么？教出一堆小人，小人还不犯法，犯法还要被关呢、欸。他很聪明啊，不犯法。那做的都是自私自利的事，不犯法可以把父母气死，没有道义啊。在教育是本初末吗？本末倒置吗？德者文也，才者末也啊！这个分辨出来。而我们看这一篇文章一开始的错误到底在哪里？我们看文里面讲，郑武公娶了武将啊，生了两个儿子， 庄公务实，敢讲的秦将士啊，故名曰务实。这个父亲啊，娶这个务实啊，假如私自告诉他的儿子，儿子啊，你这条命啊，是你母亲啊在生死边缘给你救过来的，你要念念不忘啊。这个可是呢，他爸爸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做，我想是没有。啊，大家看到，看起来啊是母子冲突，请问爸爸有没有这么？爸爸看不到吗？看到了该做什么啊？家里面事情有些不愉快啊，要当和事佬啊，赶紧把它化掉啊！你不化掉，还增加那个对立啊，那不就颠倒了吗？哎，现在很多大人看到很搞分离啊。比方说，这个孩子回外婆家，孩子一回来，这个奶奶问孙子：“奶奶好还是外婆好？”是吧？你就把那个好恶的心呢，就这么传给孩子。啊，没关系，妈对你不好，爸对你好。不好好把孩子那个本性天性把它保护好，还给他添乱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这个心假如大小眼，假如偏心，就不得其正了。偏偏的这个家的灾难就要来了。请问大家，庄公恨什么？恨什么？都对弟弟好，对我不好。这个文里面呢，公叔段很猖狂啊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呢、啊？为什么？他被宠爱了嘛，越来越嚣张嘛，这养不教。父母还是有道理啊，父母要负责任啊。啊，曾经我们听到一个实际的故事，一个主管生了两个孩子，哥哥跟妹妹，结果哥哥比较会读书，妹妹成绩比较差，结果这个爸爸就很疼哥哥，比较忽略妹妹。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，你看你哥成绩这么好，就你给我丢脸啊！家里的活的哥哥都不用干，就你看，谁叫你成绩不好，偏心了。讲到这里，我很庆幸啊，我爸妈没有偏心，不然我从小成绩就不好，我就这个心态可能就是。父母的一个心态不对了，孩子人格体就不健康，也侥幸不过。所以这一个主管宠爱哥哥，哥哥就傲慢，忽略妹妹啊，妹妹就自卑。后来哥哥真的读到博士了，妹妹只有专科毕业，还送到美国去读完了。爸爸可能觉得很有面子，正打算带着儿子出去呀、啊，走走亲戚、啊。我儿子美国的博士，这个算盘还没打好啊，他儿子来找他，爸，因为到欧美去啊，那是功利社会嘛，学了点东西啊，回来跟他爸讲，爸，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。 了这么多钱财啊房子啊，你就早点给我。重视了孩子的学业学历，忽略了孩子的德行，而且欺骗了孩子现在也不懂。成绩好给你长辫子，只是成绩好来爸给我多少钱。所以我们之前学礼记学记啊，教也可长善和有积善，没有顾及到孩子的心有没有往好的去发展，教不好孩子的。结果后来他不给他儿子，他儿子还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，气到要进精神病院。接着谁出来了？妹妹出来了，孝敬他，病情才好转。大家看到、哥哥又得宠，他就很痛快。这个故事里面是谁得宠啊？弟弟，他也很傲慢。但是这个哥哥呢，没有母亲的爱呀、慢慢的心态就变了，很渴求母爱又得不到。最后嫉妒怨恨就上来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段里面呢，就是根源所在，岁父死。这个母亲没有平等爱护孩子，他们家的祸患就埋下去了。爱公叔断玉立子，他的小儿子就开始被宠爱了。弃亲于公，公子去。这里呀、就是他请了好多次啊，他先生都不行。但是我觉得他先生应该啊，要反悔的。已经看到这个端倪了，应该赶紧辅导他的太太，应该赶紧把这个关系把它弄好。难道他这个小儿子越来越傲慢了？这个爸爸不知道啊。所以这个父母啊，都要能早一点调整自己的心态处理，不能让事情发生成这样，兄弟阋墙，甚至整个国家都有危难。好，那我们看呢，这接着发展呢，这个庄公其实都还是满母亲的愿望，希望啊可不可以讨母亲一点欢喜、但实际上呢，这个方式不准的。庄公啊，毕竟是读书人，他应该要用他的智慧来判断这么做能不能真正让事情好转。假如不行呢，还继续做，那也是不理智的。大家有没有看？越做啊，这个事越严重，甚至于啊，这个庄公呢，好像算准了，好，等你怎么样啊，我再好好收拾你。所以你看，等到他的弟弟啊，那个背叛的态度已经完全明显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啊？大家翻到这第二页，大家看到他的弟弟要偷袭他，他的妈妈要做内应，已经到这个地步。他觉得这个妈妈对我这样不行，不爱惜我了。好吧，公文七七，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，可以，可以了，方便了。所以当他弟弟需要教导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好好去教，反而弟弟的恶越来越严重了，最后他就发病去打他弟弟，这 小就觉得妈妈不爱他，从小就觉得从来不爱，心里不平衡，人心不平衡怎么处理啊，都不能达到真正的理智，都有一点情绪啊承担的其中。好，所以这整个发展呢，变成这个样子，这状况呢还是要负很大的这个责任的。而我们看这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，每一个主人公，假如发觉自己的问题跟转变，这么多人就坏了。一件坏事的产生，所有的人都不理智了。其实一件坏事要发生了也不容易，要所有的人都头昏了才发生这个事。大家想一想，那么母亲她在这个过程，只要在哪一个时期醒过来，这个事就会很快，包含她弟弟啊，她妈妈要了这个锦巾来了，这个弟弟假如冷静一下，哎呀，那我哥一定很难受啊！不要这样，这事情就不会发展下去了。那庄公假如理智一点呢，知道这根本继续走下去就完蛋了。其实大家想一想，他两个臣子有没有分析给他听？有啦，你这样下去一定会越严重的啦。可是你看哦，庄公是用什么？用道理啊在压制弟弟哦，是不是讲情理啊？不是哦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、哦、不义不逆祸将崩。跟这个话呢，不像是哥哥对弟弟讲的话，要讲情理啊，不是讲道理啊。所以到最后啊，其实啊，这个母亲啊醒过来了。为什么？可能是他这个大儿子说啊，不及黄泉不相见，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啊，这个话讲到这么绝啊，可能母亲醒过来了，这个事情啊跟他有关啊，闹成这样啊，是他偏心造成的，就是他自责了。后来一相见呢，才大睡坐在其乐也一起啊，他知道自己不对了，心情很不好啊，最后是这个结局啊，抒发了他的郁闷啊，心情不愉快啊。而这个母亲一转过来了，天晴。其实如此啊，哪有不盼这一天的、啊、母亲爱护他，他很快的就恢复到小时候这个心情了。而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最后的樱桃树啊，他是快乐的，你看他是小时候可是你看哦，庄公很痛苦，没好日子过，可能睡不着觉，这个问题不化解的睡不着觉，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安眠药，不好睡哦。大家看，这里演变出来的是不是快乐？是不是人生真的？庄公未为应国之君。而且啊，他的富贵也是他国家第一高的，又贵又富，快不快乐？不快乐，因为没有母亲的爱呀、啊。 孟子说：“君子有三乐啊，当国君不包含在里面啊。父母俱尊，兄弟无关，天子。”这个不讲的点在哪里？大家现在看到很多人很有钱、很有地位啊，他不快乐啊，他的孝道有亏啊，塞住了。兄弟姐妹之间啊，还有不愉快啊，解决不了。良心有亏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舜王啊，是孝子，他当了天子啊，他当娶了全国最贤德美丽的女子，他不管，为什么？等到他真的感动父母了，父母也改过迁善，哎，他快点快点。而且孟子啊还比喻啊，今天假如他父母做错事了，有人官员要来抓他父母了，舜王马上把天子放下，我不敢，背着父母逃命了。不能眼睁睁看着父母被抓到监狱去，他不忍心，逃命天子不要。这是孩子，孝啊，这是在天性不被功名利禄污染的人表现出来。虽然庄公后来改过后悔啊，但历史啊，最后赞叹的不是庄公，是谁？孝子的人，让我们从这里啊来效仿这个孝子的风范，不要造成人生这么大的错，然后以自己的孝心德行造福于自己的家族，也造福于后世。好，这是今天主段跟大家今天呢就先分享到这里。大家刚刚有没有感觉回到秦秋时代？好，谢谢大家。